各位早晨，好高兴能够在当中再次同大家去分享圣经的说话。虽然咧近日我哋个办公室啊俾呢个嘅米奇搞到咧就即系一头烟，但我哋咧仍然心里边有平安，因为有耶稣基督喺度。咁啊，今日同大家去讲呢个嘅马太福音里边嘅八福当中嘅第四、第五、第六福气。咁与其其实如果话呢个系基督徒嘅福气，我就会讲，不如呢个系基督徒里边嗰个品格嗰种嘅气质。在这三个气质里面，有哀恸的气质，有谦和的气质，也有饥渴慕义的气质。那气质是在里面什么一回事呢？当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起在我过去的经验里面有两件有趣的事。第一次的经验就是若干年前，我在工作岗位里面有一个、同事，他就跟我说，强哥，一点都不像基督徒。咦，我想想我发生什么事呢？这样他说呢，我认识那些基督徒呢，个个都有个样子，你没有这种样子。那我知道他讲什么，跟着跟我解释，因为他即是初相识、即是我是新同事来到嘛，那他见了我即大概几句之后就跟我讲了这句说话。那、身边的同事说，是啊，你差了一些东西，你不是那么 serious 的。这样那个 serious 的意思即是可能有个样子，啊，我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呢？那我只是笑一笑，咦，我是基督徒的，那有什么问题呢？那另一次的这个的经验就是呢，大概我想是在窝福服侍的期间，应该是两年到。有一次有一对夫妇、教会弟兄姊妹跟我说，聊天一起吃饭的时候，讲讲下的时候就说，啊，他说其实牧师呢就好有呢个牧师嘅气质，一个牧者嘅风范。他说强哥你冇。咁他说你唔系嘅，呢啲气质系另一种嚟嘅。咁我问我，我似咩呀？你似黑社会大哥多啲嘅。啊，我就明白气质原来系一种由内而外表达出嚟嘅一种嘅俾人一种嘅感觉。今日我用了这个的福有基督气字号，其实呢如果你即稍微即知道我是在卖弄的文章，就是古文讲福有诗书气字号。讲的就是一些文人雅士，他学的经典多，明白的道理多的时候，他自然有一份的气质涌现在人面前。那今日个讲题话是福有基督气字号，又是什么意思呢？咁愿意简单同我愿意同大家一齐喺呢个三节圣经里边咧，讲下我嘅体会，让我哋一齐同心祷告。天父，多谢你俾我哋一齐有圣经嘅说话，好宝贵咁记载喺圣经里边，成为我哋提醒，成为我哋嘅帮助。你将你喺人世间里边参与嘅历史，点样嚟到向我哋展现嘅事实，记载喺当中，又将你说话摆咗喺里边。成为我们提醒和去监察我们的心，所以求你都帮助我们，愿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去明白圣经的道理。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一起来去学习，祷告奉主耶稣圣灵的求，阿门。在这三节圣经里面，其实记载了一个基督徒的气质，分别是对己、对人和对神的一种的气质，我称之为一种嘅情操。马太福音呢个登山宝训咧，其实可以称之为讲天国子民呢个身份嘅一个嘅一个嘅所谓叫做界定，或者系一个嘅指引。有八福开始，然之后就讲咗耶稣喺跟住就一连串引用咗旧约里边嘅戒律法嚟到再演绎当中嗰种嘅情操。所以登山宝训是一个很经典的一段的 教导，我相信其实很多人都很熟悉，很都耳熟能详。如果登山宝训是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或者八福作为这个的每一位基督徒耶稣基督跟随者的一个要学身份的界定，或者是那个的定位的时候，那我们要更加要留心这所谓八个福气其实所讲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八个福气里面，其实是福气其实一定要有基础的，福气的来源就要有你一个这样的生命的素质。而在头一个的福气里面， 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你上次我同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愿意将他的生命摆在上帝手里面，愿意去跟从上帝，因为他认定了上帝才是他唯一可以帮助的力量。这个就摆了他自己的定位，界定了他。然后跟着来讲这三节圣经里面四五六节，如果我们细心去分析去了解明白的时候，其实就是三种的情操，或者是称之为气质，是一种内在的情操。而这三种情操就跟着就能够带出以后的行动，就在来讲的另外的四个种的福气当中出现在这里。今天我想同大家就先分享呢三种嘅内里嘅情操。第四节里边讲，哀恸嘅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嗱，哀恸本身系一种情绪，系对一个事物表达嗰种嘅忧虑，系一种失落嘅表达。哀恸呢个字里边包含咗咧，佢生命里边好，即系我哋好珍惜、好想留低，但系好无奈失咗去嗰种嘅感觉。不过八福当中的哀恸不单止这样，如果八福是天国子民的气质，那我们一定要从上帝的角度来去理解所谓哀恸的意思。那就是说，基督徒应该要为什么的东西来到哀恸，重视什么呢？我们会因为什么失去而觉得悲哀呢？主耶稣想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看究竟耶稣他讲的是什么内容。如果我们尝试从耶稣的表达方式里面，有从经文里面的一些字眼的运用里面，有些学者找到一个跟这个的在旧约里面找到跟耶稣很相似的表达方式，就在诗篇61章以赛亚书61章2节里面。以赛亚书61章由1至到4节都是讲了上帝怎样来到去安慰以色列这班被惩罚的百姓。以赛亚宣告了耶和华的拯救将要来到。在以赛亚书六章一节那里面，那里这么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高了我，叫我传福音给困苦的人，差遣我去医治伤心的人，向被掳的宣告自由，向被囚的宣告释放，宣告耶和华悦纳人的希怜，和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安慰悲哀的人，为锡安悲哀的人穿上装饰，赐给他们华冠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沮丧的灵，他们的称为公义的橡树，是耶和华栽种的，好使他自己得着荣耀。他们必重建久已荒废的荒场，建立先前荒凉之地，重修荒废了的城镇，就是历代荒凉之处。嗱，这个诗篇里面讲了一个很实际的现在，即是预告了一个将来的局面，由一个悲哀转成喜乐，一个转化的一个的动力在当中。而在61章的2節和3節当中，这个悲哀这个字，希腊文的70字译本正正这个字的字根和这个的哀恸的人是相同的。如果用这段以赛亚书来作为参考，这样这个天国子民的哀恸的气质，就不是单单只是针对主个人的得失问题，而是跟整个群体的处境命运有关系。换言之，一个哀恸的人，在八福里面所讲的哀恸的人，他会为着国家民族社群来到去悲哀，他所哀的是整个国家民族是因为犯罪得罪了神的问题，漠视神而带来的一个困局。这份悲哀既是他个人，也是他同时对整个群体的。这个人在这样的一个无助的局面里面，在他心里面的盼望就只有上帝，他唯有回归到这个主宰历史的上帝，赐人生命的上帝，他才能够得到安慰。这节经文的意思 正正就是讲一个关心别人的属灵境况的人，一个感怀于别人身处困苦的人，他心里面对神有一个很大的肯定，他对人对群体的关注并不是看系，只是看现实世界的一个景象，而是他将他的盼望和他的力量的来源或者那个把握摆在主再来的日子，是将来的，是有末世意义的。他看的就是这位掌管生命、掌管时间、空间的上帝。哀恸的人是一个能够同人哋的痛苦产生共鸣，对人哋所感受的、所处的境况能够感同身受。他看的不是只是看自己个人得失，他关心的是人哋的境况，是人哋的难处。圣经讲与哀恸的人同哭，就是一些愿意和人哋分担、愿意与人同行的人，同行于痛苦之中的人。哀恸的人最后一定会见到神给他的安慰，这个是耶稣的肯定，耶稣给我们的鼓励。他很肯定地说，这个人一定会有安慰，这个安慰是由上帝而来的，神会对这个场面会改变。不过我想大家去留心的是，这个改变是先由我们内心里面而出来的，而不是只是着眼于事情的改变，这个是很大的分别。如果我们看只是看事情 的表面的来到 去看、我的影响我的心情的话，我就被现实来到去主宰住我们。我们的喜怒哀乐完全因为身边的东西来到去改变，而失去了这个的一个的控制和把握。但相反，如果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楚肯定的把握的时候，我们就面对着能够面对着事情的变化，纵然那些的局面场面不是我所能期望的，不是我自己想要的，但我仍然能够去处之泰然。这个的鼓励说话对于我们来说，鼓励了我们去关心身边的人。不单止我们关心我们的左邻右里那么简单，而是我们会去关心整个世界、整个社会。我们的眼光是可以超越的，不是只是香港，不是只是旺角，也都不是只是中国，可以很远大的。不过今天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冷漠，我们对人冷漠，对神冷漠。今天社会很多时候都有一种感受，就是事不关己，己不劳心，不要烦了，不要搞那么多事了，这些事是现实。我们都很忙，胃口奔驰，工作工作再工作，整个人的精神力量都会被生活上面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完全来到去扯干净。有时候要关心身边的人绝对不容易，不过我鼓励大家透过今天耶稣在这里提我们一节经文给我们的鼓励，不要怕因为失去，因为关心别人而带来自己的损失，不要怕你要付出，放胆去做，神会帮助你，神会去安慰你。无论你自己身处一个困难当中，或者你见到身边的人的遭遇而带来那种的伤感，神一定会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力量，去为你所见到的事情祷告，为你的心的感动来到祷告，祈求神给你有力量，做一个关心人哋、关心身边的人，拥有份关爱之情的人。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在当中这个哀恸的人这份气质的鼓励。第二个气质就是在第五节里面讲，谦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谦和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就理解为温柔，而这个字在希利文当中很有很阔的意思，的确有温柔的意思，有丰富的含义。一个谦和的人是不容易发怒，有自制能力，心存谦卑，不会随便赢的。拥有这种气质的人，他们的福气就是承受地土。那承受地土又是什么意思呢？在诗篇37篇里面有这样的相同意思。诗篇37篇的11节里面这样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 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如果我借用这个的诗篇的那个的格式或者演绎方式，正正就跟耶稣所表达的很相同，或者有学者都这么认为，耶稣借用了这个诗篇的旧约来到去强调了神给人的福气。从诗篇的意思来看，这个人不会对，即是不会因为身边的处境那些事情不信他的意思而心怀不平，甚至能够即是处之泰然，面对困难和挑战压力能够处之泰然，能够以上帝为乐。一个能够从上帝里面能够得到心里面平安的人，他绝对不会那么轻易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激动了自己的内心。一个心平气和的人，生活的空间又怎会不变得阔大呢？所以承受地土就有这个含义，就好像我们广东人讲话顺德人，如果你是一个顺德人的话，你去到哪里都会有朋友，是吧？不会跟人家顶颈，容易跟人家相处，这个正正就是承受地土的另一个的演绎方式。另外这个的承受地土里面亦都具有一个末世的意义，诗篇37篇亦都被称之为这个尼赛亚诗，是指向神将来会主持公道，对一切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进行个严厉的审判。换言之，一个有谦和气质的人，他能够不轻易发怒，是因为他对上帝有盼望。他对上帝有盼望，就不会因为自己的遭遇不公平的事而轻易反击。甚至乎谦和的人，他做了进一步可以做到甘于受辱，有这种气质在当中，不会因为为自己的能力而到去夸口。他会尊重人家，甚至乎愿意放低自己，这种谦卑的态度。不过这种的心态的思想不是一个苦行僧的心态，不是一个好像那 些苦修士、就是我们有时见到那 些和尚呢，他们苦行僧这样的心态，也不是那些毫无怨色的顺民，不是，而是一个不做恶事，以神为公义为主导，有原则的一个的正直的人，谦和的人。在耶稣这边八福里面所讲的谦和的人，是因为有上帝的国，有公义在他背后，他知道什么是是非对错，但同时他又看到在这件事实，在事实里面，现实世界里面有上帝来到去成为他的帮助，他不会轻易报复，不会轻易发怒，这个就是谦和的人的气质。在今日强调个人利益为主导的社会里面，正正就是缺少了对人的尊重和包容。如果一个只是充斥住只是以自我感觉良好成为我们生活主导的世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今日我们很容易会见到很多人排斥身边人的意见，甚至乎可能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会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坚持己见，不容易妥协的。在今天一个这样的讲求效率、讲求即时回报的年代，会不会耶稣在说谦和的人对我来说 有提醒的意思呢？提醒我們看事物要用一個上帝的眼光來看我們的人生，不要只是着眼於有今生沒有來世這種的想法，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一定要有。嘗試下我們想下，在上帝裏面用上帝的眼光，今天我們要強調的，要的是實不看眼前現實是不容易的，因為今天是一個處於一個不正常的世界，每樣合理的事情都很容易被扭曲，要用一個超越的眼光，不看這個物質世界的眼光，正正是我們要學的功夫，將我們的眼光放在上帝裏面，這個也是傳道書教導我們的，不要用日光之下的眼光看我們的人生，要用日光之上的眼光看我們的人生，即是說你要知道有上帝，有上帝的時候你就懂得去怎樣計劃你的人生，因為神會跟你計數，做一個謙和的人，承受地土，享受日光之下的福氣，神有保護的，有供應，因為我們是天國的子民，是屬神的兒女，這個是第二個氣質，謙和的氣質，謙和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第三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氣質，就是一個對耶穌基督、對神的情操的一份的氣質。第六節裏面說，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這個福氣說的就是一個由心裏面的渴求而發出來的氣質，這個渴求是對公平公正的追求，主耶穌在這裏提到的是一份信仰的情懷，是一個人以上帝的公義公正成為他最大的滿足，他見到人世間的不公平和不公義，他心裏面就 不能夠平安，沒有安寧。在詩篇63篇裏面有一個這樣的形容，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尋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63章的一節裏面，這個渴想正正就是這種形容那種饥渴那種的感覺。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捱肚餓，餓得很交關的時候，你怎麼吃東西呢？狼吞虎咽，即是塞下去。我試過一次沒有吃早餐、沒有吃晏晝的經驗，那天上班上半日而已，星期六，不過星期六想著不吃早餐之後，晏晝可以吃回這個豐富的午餐，誰知遇上大塞車，塞了個多小時，就在車裡面機場碌碌咕咕聲，落車之後就不理三七二十，有什麼最近的東西吃就吃，飲就飲，那種渴求那種的狼吞虎咽，那種的感覺就是一種饥渴的感覺。但是在這個饥渴慕義裏面，其實大衛的演繹很有意思，他說我切切的尋求你，我渴想你，在饥渴無水之地渴想你，他渴想的不是麵包，不是我那些低層次的飲飲食食，他渴想的就是上帝本身，唯有上帝才能够令到他满足。马太福音里面所形容这个饥渴慕义的人，他渴求的是公义。那公义是什么意思呢？公义定义在哪里呢？申命记里面32章4节里面有一个很清晰的来到去讲了公义的意义定义在哪里。申命记的32章4节就说，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原来公义正直只能够用在 上帝里面，又或者只能够完完整整的在上帝里面找得到。饥渴无义的人对神就有一份渴求的心，因为他看到人世间的公义不完整的。甚至乎在传道书里面有一个很现实的描绘，他说公义之处有奸恶。人世间在法庭里面都有不公平的事，怎样能够找到真真正正的公义呢？马太福音形容着这个饥渴无义的人，他祈求的就是上帝这份完完整整的公义，完完整整的公平正直。这份的渴求就好像一个人去到一个的美食自助餐厅里面，他见到眼前数以百计林林种种的食物的时候，他不会只是享受食物几只生蚝就满足，而是尽量尽可能周围去搜索找他所喜欢的食物，甚至乎他很想能够全部吃晒，是全部，他才能够心满意足。这种的满足感，饥渴无义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是全部的，他渴求的是全部的公义。换言之，这个渴求就只有上帝才可以满足这一个人，他不满足于待住先的，不够的，不收获的。有福的人，这个有福气的人，当他心里面不安宁的时候，他是想到上帝，他就安宁。就好像在诗篇六十三篇第五节里面说，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想象一下63章诗篇大卫里面这样说，为什么床上面才想起上帝呢？想起上帝给到他呢，就能够有满足，足够了，他心里面就赞美了。那即是说他未想到上帝之前，在床上面是怎样呢？点来点去，不安宁的。唯有他想翻起上帝的时候，待住先都滞啦，他就因为上帝先可以接受到这个处境。他相信上帝仍然是主持公道，仍然是掌握大局，所以他能够安然睡觉。这份平安是因为神的同在而来，是对上帝的肯定和信任。这份信心同样是一份超越的信心，这份超越的眼光，属于末世的眼光，正正是我们一班跟从耶稣的人，一班天国子民要学的功课。我们要用将来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世界，因为我们知道将来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就得预备今天的事。就好像如果我们知道下个礼拜要去美国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好预备。预备什么？预备机票啦，预备好行李啦，预备好你手上的钱，准备你的靓相机或者手机，这个就是预备咯。因为你知道将来嘛，同样作为一个天国子民，我们知道将来上帝会主持公道，会安慰我们，会带来给我们有天国的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安心。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在地上面有屋有楼住，是不是就足够呢？如果你在天上面没有地方住，有什么意思啊？你住那个住几十年，但你有牌是没有位给你住的时候，你要去选择用一个交托的态度，相信神，将我们的所挂虑的东西放在神手里面。虽然我们不能够满足一时，但最终到最后 都会得到由神俾我哋嚟嘅满足。就好似喺约伯记里边嗰个主人翁约伯一样，佢内心里边嗰种嘅激动不安嘅情绪，最终系因为上帝嘅出现平复咗，得到安慰。上帝冇为约伯嘅困难带嚟任何嘅答案，但系上帝嘅出现同在，就俾佢能够讲到：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呢种咁样嘅改变嘅态度，唔去再计较眼前嘅得失，纵然嗰啲系好悲惨、好难受、好唔能够面对到嘅事实，但系因为上帝嘅同在，心里边就得安慰，心里边就得满足。饥渴无疑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呢份饱足是上帝俾嘅，所以我哋就要学对上帝嘅信心。喺上边三以上三个嘅经文里边，描述咗三种嘅福，嗰种嘅气质：哀恸、谦和、饥渴无疑。哀恸嘅人会识得去睇到人哋嘅痛苦，同时亦都留心到自己嘅痛苦，唯有上帝先至可以令到佢能够得到安慰。谦和嘅人，佢识得点样嚟到对身边嘅人，佢因为上帝俾佢哋嘅把握，唔会去斤斤计较，唔会去不断去嚟到去索求自己嘅好处，佢识得放低自己，呢个系谦和嘅人气质。饥渴无义嘅人系讲佢对上帝嘅信心，佢有一份把握喺当中，佢知道上帝会成为佢嘅帮助同力量。呢三种喺内里边心态嘅一个嘅气质情操，正正就系今日我哋作为信耶稣嘅人要去留心去检视，我哋今日有冇呢三种嘅气质呢？又或者咁讲，呢三个气质唔系决定咗我哋系咪成为基督徒嘅一个嘅条件。而是问我们有没有享受到这种福气，福气是因为你有这种气质的时候令你经历到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退回后一点，我们看回原来上帝就能够给我们这些福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懂得去培养这几种的气质。一个愿意俾神生命掌管嘅人，就好似喺第五章第三节里面所讲，心灵贫穷嗰个人，以神为中心嘅人，佢一定会有跟住嗰三种谦和、哀恸同埋饥渴无义嘅气质。今日我哋信耶稣嘅人，既要面对住我哋身边嘅左邻右里，我哋嘅亲人，但同时我哋要面对住喺天上面上帝，耶稣基督嘅八福，就教导我哋喺呢个信仰嘅实践生活里边，点样喺呢两个向度里边嚟到去展现出基督徒应有嘅气质，对上帝、对人，愿神嘅说话都成为我哋嘅动力，叫我哋生命改变。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人，将耶稣基督、将天国福气带给身边的人，让我一起同心祷告。天父，多谢你俾我有圣经的说话，求你都去真系去俾我哋认定上帝就系我哋生命，系我哋嘅中心，叫我哋行事为人都有份依靠你、仰望你、交托你嘅心。所以今日面对住身边好多种种各样生活上俾我哋嘅压力嘅时候，有时我哋的确会无所适从，但系愿意俾我哋学习去哀恸，为身边嘅人嘅需要而哀恸，又学习谦和对人，甚至乎去爱嗰啲伤害我哋嘅人，爱我哋嘅仇敌，教导我哋唔去计较，因为我哋好深信神你有预备。求主你俾我哋能够喺荒谬转变混乱嘅世界当中睇得清 上帝的公义一定会来到去改变整个世界。纵然今天我们去面对着很多的歪理的时候，我们仍然坚持下去，但是我们用的是一份信心，因为是神来给我们有把握面对到这个转变，面对到这种的现实，我们有力量的去来到去传讲神你的恩典，主帮助我们，愿神你都去赐福给我们，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将时间交俾。